圣雅书第十四章，请打开以赛亚书第十四章。我们这个十三章到十四章，这两章都讲到巴比伦，论巴比伦和他的阶级。十三章讲到巴比伦是指的整个的世界，神要刑罚。十四章重点讲巴比伦王，讲的这个王要为他做哀歌，要为他起起之歌，也就是一种讽刺的歌，实际也是一首警戒的歌，还是讲到巴比伦。那么这一章的中心是自高敌神坠落，这一章十四章它的题目就是自高敌神坠落，就指着这一个巴比伦王。接着他使以色列人受大苦，被掳掠，被欺压，被强暴，但时候到了，神要刑罚仇敌，目的是救赎以色列。所以在这场圣经仍然看到两个方面，就是对仇敌的审判，对选民的救恩，还是两个方面。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被掳归回圣敌，讲到神的选民经过痛苦，经过被掳以后，归回以后他们就能够反败为胜。被掳归回圣敌是一节到三节。从这角度里面，我们真是看到神的信实和神的慈爱是不改变的。他爱他的人，他就爱到底，他救他们，他也救到底。尽管神的子民这样的悖逆顽梗，多次的得罪神，所以经过被掳，所以神为什么叫他们被掳，就为了使他们苦痛炼净，经过苦难使他们被神炼净以后，神那一个使他们蒙赎的应许就应验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三节，耶和华要联系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必须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所以这是一点，我们就看见了耶和华，这位耶和华实在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他联系雅各。讲到联系，就是雅各本不配蒙恩。为什么提雅各呢？实际是指的雅各的子孙，但是把他们祖先的名字也提出，就是说他们的祖先也曾经是这样的顽梗悖逆，也曾经是这样的抓世界，也曾经是这样的犯罪得罪神。但是呢，雅各曾经被神苦练，以后真知道要抓属灵的恩典，完全被神得了。神这个恩待联系了他们的祖先雅各，如今神要恩待雅各的子孙，神要联系。讲到联系的意思是不被蒙恩而蒙恩，本是悖逆的，本是不顺从的，本是大大得罪神，但是呢，时候到了，神的允许，神的信使还要成就在他们身上，所以神要联系。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是多次的得罪神，常常有说每天都有亏欠，但是呢，神联系，因着神的联系，我们就能够蒙恩典。神的联系这里就包括了神的宽容、神的拯救、神的赦免、神的信实、神的信实。所以神说耶和华要联系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为什么加一个再？曾经拣选，但后来呢，神又把他们丢弃了，神接近他们，就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叫他们受尽了这个仇敌的蹂躏痛苦。但现在呢，时候到了，神必再拣选。再拣选的意思就是说经过失败再一次回转，神再次恩待他，神的拣选的恩典又临到。所以我们就想到罗马书十一章，保罗说也是讲到以色列，讲到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神就联系他们，神再拣选他们，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没有后悔。我们纵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但是呢，关键就是神的子民经过苦难以后回转谦卑了，后悔了，有所改变了，所以这恩典就临到了，所以神必再拣选以色列。为什么刚才说雅各，现在说以色列？雅各变以色列了，本来是雅各只会抓，那只会自己以我为中心，以后变成以色列了。以色列的名字我们这里有三个意思，这以色列有三个意思大家要记住啊，也表明神在以色列真的上了。第一个意思是与神摔跤，他所以变成以色列，成为蒙福的了，蒙拣选的了，因为他经过与神摔跤，被神摸了一把。我们的生命也需要变，经过与神摔跤，被神摸一把，不再自己强硬，而是完全顺从。神宁可要得罪一个绝对的以色列，神不要得罪一个强什么假 能变成一个瘸子。所以第一个意思你真摔跤，第二个意思神的太子。所以你一想想以色列的地位，今天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属灵地位，我们是神的太子，是王子的身份，是这样高这样的尊荣的地位，就是蒙拣选的意思了，是神的太子，是神的太子，所以有继承权，是神的太子，所以神为他们的神，是不是？他们在享受神的一切的名誉和福分。第三个意思是与神同治理，与神同治理，那这意思就是有份于神的国度，与基督一同做王。对教会来讲，就是将来我们与基督一同做王。所以神说我必在人间以色列，因为神在以色列整个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纵然以色列有失败，有跌倒，有软弱，神的允许是实践的。神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说，神要连续雅各，必再选以色列。怎么连续？怎么连续呢？就是把他们重新的安置在本土，就是重归故土，使他们被掳归回。当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寄居的都要与他们联合，就是外邦人，当地的外邦人都要跟他们联合。这个联合的意思就依附于他们，也都信他们所信的神的。这个在别的小先知书也特别提到，都要你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神，都要成为以色列，归在以色列的名下。所以寄居的与他们联合，而且紧接雅各家就是依附于他们，在英文就是与他们合一了，与他们结合了，与他们连起来了。所以只有以色列蒙恩，外邦人才和他们一同蒙恩，这个恩典也就临到外邦。所以这个把他们重新安置在本地，是指着被掳归回。从犹大来讲，我们这个以赛亚的时代，那个时候犹大家还没有被掳呢，那就是最严重的有限。犹大家不但被掳，而且要归回，归回要被掳归回，而且我们知道他们三次被掳，三次归回。这个在以斯拉地你有没有我们看到？所以第一段讲到选民经过被掳，有一天要归回，而且要得胜。接下来从第四节以后一段就讲到巴比伦要被灭，这是有关系的。按照历史我们知道，巴比伦被灭，选民才能够被掳归回，因为他们长期是在巴比伦的荣辱之下受苦难受熬累，被巴比伦这个所辖制，所以有一天呢，神允许他们要被掳归回。所以第二节说，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允许先知的预言常常是双重的，不仅仅指着历史上他们的归回，也是指着将来基督再来之前选民彻底被掳归回。所以我们看第二节就清楚看到，外邦人他英文就是列国，列国将来要把他们都带回本土。那现在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不是从这个二十世纪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多少国家都把以色列选民啊放他们回去，而且这个支援他们回去，帮助他们回去回去。所以外邦人就是列国必将他们带回本土，带到哪里？带到现在的巴勒斯坦啊，跟现在以色列国建造起来，重新建立。这些经营许目前来看已经要应验在我们眼前了。这些证明什么？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快来了。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明明的讲，你们看到无花果树翻了长叶，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照样你们也知道人子必要正在门口了。所以以色列的复活到现在是整个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多年了，真的上了多世纪。所以我们也深深的相信主来的日子实在近了，因为这个预言都要应验。所以外邦人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在地上和外邦人为仆婢。你别看现在这些阿拉伯人有没有还在欺负以色列啊？阿尤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最终我们看到这个允许第二节的下半句，我们知道一定要应验，是什么呢？就是说神的选民要转败为胜。现在我们知道，从这个国与国打仗来看，以色列一直都是领先的，虽然也和阿拉伯也有许多的征战，有的时候也被他们欺负，对吧？但是呢，这里明明说你要掳掠，天天掳掠他们的，辖制天天辖制他们。其实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他们的灵性来讲还没有真的复兴。所以说外面的复国不等于复兴，彻底的复兴是等着，是等着基督再来。基督再来之前，那个时候就是在大灾难当中，以色列实在是被逼的走投无路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是真正的复兴要来到，那是真的复兴。但是这个允许都有应验的，他们要转败为胜。所以一节我们现在看到二节还有第三节都包括在内，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虽然他们经过许多失败痛苦软弱，有一天坚定的赢 我们再接着看，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能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这第三节也可以属于第二段，也可以属于第一段。其第一段是说明他们长期被掳当中，他们是真正的经历了许多的愁苦和烦恼，被仇敌辖制，强迫做苦工做奴隶。我们知道一个被掳子民就是亡国奴，亡国的子民，亡国子民就没任何主权，所以他们受了很多的痛苦。但是呢，有一天他们要脱离，这两个字啊是什么？脱离，那就是被归回了，脱离仇敌所加给他们的愁苦烦恼和苦楚，就得享安息。这个日子一定要来到，而当这个日子来到的时候，底下第二段就开始了，就是他们要提歌，要写出一个歌来，要称颂神。一方面呢，也是来什么？来申诉这个巴比伦王怎么样的苦害他们，要做一个歌，做一个歌，实际是一个讽刺的歌，也是一个警戒的歌，也是个警戒的歌。那这个第三点，我们讲了，也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儿女灵性的光，灵性的光。神的允许是什么呢？让他的儿女成为蒙赎的子民，能够经历神的那个全面的救恩。不但我们蒙恩，像以色列出了埃及，神还要救他的子民，要彻底的从巴比伦出来，脱离巴比伦的这个苦害辖制。那巴比伦到底代表什么？巴比伦代表世界，巴比伦代表罪恶。所以灵性的复兴，彻底的复兴，就要脱离世界给我们带来的愁苦烦恼。你爱世界，所以你就愁苦；你贪恋世界一切，你犯罪，你一定有烦恼。那不要说你环境了，连你家庭都有烦恼。因为你爱世界，爱世界就一定有愁苦、有烦恼，而且呢，做苦工。所以做苦工也就是什么？你不得自由，你受辖制。你不想做的，你也得做，你非要做不可。那一种罪恶的权势，这八个人代表罪恶的权势，辖制神的儿女没有自由。不得安息。但有一天耶和华使你脱离，我们看怎么那个脱离，我们灵性怎么那么得到自由，得到释放，真正的被掳归回，是我们的灵性因着主的救恩，是我们彻底脱离罪的力和死的力。所以从这些圣经也可以代表今天你我的光景。我们常常经历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所经历的，七章前面二十四节以前，保罗经历到什么？我真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那提死的身体呢？我这个老肉体，我这个老旧人，常常挟着我，使我不得自由。我立志为善，由得自己，行出来就不那么回事了。现在行出来常常不由我自己，我不想发脾气，天天要发脾气，不想恨人，在心里恨人，不饶恕人啊，心里的种种贪心自私，饶我占卜。但是呢，耶和华使你脱离，所以我们要仰望神，信靠他。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七章的二十五节就有一个转机，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个脱离是什么？是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力。接着罗马书第八章，保罗就描述到怎么样脱离，靠圣灵，就生命圣灵的力在基督耶稣释放我们，使你脱离愁苦烦恼。你看一个生命成圣人，他没有愁苦没有烦恼，你活在肉体老我里面，虽然你也信耶稣了，实在是做一个很辛苦的基督徒，失败的基督徒，一天愁苦烦恼，不是愁这个就愁那个，不愁生活就愁这个，愁将来，愁我老了怎么办，又愁孩子不听话，又愁我生活不够用，又愁这个愁那个，真的愁苦烦恼夹子。有一天主要救我，所以我们也要相信了，当你真正得到脱离，所以这个脱离就是脱离罪恶的权势。因为巴比伦代表什么？代表罪恶的权势。你彻底脱离之后，底下第四节我们现在开始看第二段了。第二段是为巴比伦王做哀歌，做歌，这个歌是为他做哀歌。他要灭亡，那么神的儿女就得胜。巴比伦王是谁？按圣经的预言来讲，也可以代表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就是这个巴比伦王，因为耶稣说这世界的王要来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这世界的王是魔鬼，这世界的神也是魔鬼，也是魔鬼，他是世界的神，他也是世界的王。这一个得胜者，一个彻底被掳归回，脱离这个罪恶的辖制，脱离巴比伦的人，他就会做歌。下面我们就看第四节开始就做这个歌，这歌的中心就是在提什么？提巴比伦王他彻底灭绝，他的罪恶和他的结局。那 第四节，四节到二十节这一段，你必兴起这诗歌论巴比伦王座，西安人的何进纪念，强暴的何进子君，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夹住人的棍。这里告诉了巴比伦王做什么事情，他的罪恶是什么？第一，欺压，专门欺压人；第二，什么？强暴，强暴；第四节啊，欺压、强暴；第五节，夹着人；第五节什么？挟制人，欺压、强暴、挟制，这就是巴比伦王。所以我们想想，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受到魔鬼撒旦，他利用这个世界，也利用我们里面肉体、情欲、败坏、老我，常常我们受挟制、被欺压。被夹的意思，你不得自由啊！啊，他夹着你，像我们有的朋友，他什么？他的丈夫这个赌博，赌的这个一身金光还要去，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了，都把这个把餐馆都卖了，卖了以后等出了门去看朋友，又一找他，现在又跟着去了。你看，这就是受夹，被夹着。有人酗酒，一天老要喝酒，弄得家庭都破裂，还要喝，罪恶的全是。所以结果怎么样呢？你这个欺压人的何进纪念，强暴人的何进子嗣，有一天他要什么？他要结局来到，他的结局。结果他就折断恶人的杖，所以巴比伦好比是个恶人的杖，这个夹着人的龟，龟也是代表王权呢。这巴比伦的王权，他就是权势好厉害，夹着人。但有一天呢，何进子嗣他也灭亡。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挟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就是说，巴比伦曾经是横行霸道的列国，这个在历史上是这样。我们这开头是亚述，后来亚述被巴比伦所亡，以后就是巴比伦在列国横行霸道，掳掠列国的人，也是迫害神的子民，行逼迫无人阻止。在第七节说，现在全地的安息，享平静，人皆发生欢呼。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巴比伦到底有一天要灭没，那么万众欢腾，大家都高兴起来，这是形容了巴比伦要灭亡，那么万众，所以列国的人也都得自由，得自放松。当然更要紧是神的子民有一天要欢呼。我们有没有尝到这个欢呼的滋味？我们有没有经历到这个巴比伦王这个暴君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让他也这样的灭亡灭没，不再夹住我们，而让我们能够像这里所说的，大家都发声欢呼，歌唱赞美神，说这是神的作为，巴不得我们大家都要经历啊。中树和黎巴嫩的橡木树都因你欢乐，这个中树黎巴嫩橡木树就是代表神的选民，因为黎巴嫩充满了这个松树和橡木树，而松树橡木树我们知道，所罗门建殿的都是宝贵的建殿材料，松树本来都是蒙神拣选的宝贵的建殿材料，后来呢都被巴比伦给砍倒了，一个棵树一棵棵树都被他砍了，但现在呢他欢乐了，他说什么？就是为你知道再没有人上来砍伐我们。为什么神借着巴比伦要砍这个松树和橡木，也因为神所拣选的不合用啊。我们常常骄傲啊，松树我们这个有可夸呀，是不是？因为他们是能够经过风霜，这个地方呢更是高个耸入高天呐、自高自大夸口，这神要借着巴比伦把它砍伐。但有一天呢，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意思说巴比伦有一天要灭亡，他不会再来砍伐香柏树和松树，就是说神不允许他，他不会一时猖狂，所以他有一天要灭亡。阴间都因你震动，大家来迎接你，意思说你也要到阴间去了，又因你震动在世成为首领的阴魂。就是说所有的在世上的那些个统治者，他们不是都灭亡了吗？你将来和他一样，并使那成为列王列国君王的都一位战士，大家都来欢迎你，意思说你和我们也一样，所以他们都要发言。大家看看这一段所描写的这个在先知以赛亚的笔下一种对巴比伦王的讽刺，意思说你多了不起，你多了不起，你不可一世，是不是？你世界的统治者，但有一天你也要灭亡了，你也要下阴间了，你跟那些个历史历代的统治者的结局是同样，所以他们有一天要这样做，说什么呢？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你的威势和你的形色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哭的是从上代的子嗣，这段真是非常形象 方法来形容大部分的阶级，也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看这些世界这种，你不要看他有什么了不起，你也不要一天被他左右被他摆布。另外也给我们看到，我们也不要没有什么可骄傲，你再有了不起，你的位置在哪里呢？你的琴瑟就表示你的享乐，这个琴瑟呢，一天的靡靡之音来享受你的享乐，你的威势有天不是都和你一同灭亡吗？这就代表着这一段形容出的世界和它其中的一切转眼成空了。你抓了半天，如果我们今天还是抓世界，那跟巴比伦一样的阶级没有什么稀罕，是不是一样的？这不转眼成空，结果呢，你加快的是从你上代的心，你曾经住王宫，你住在最奢侈的最豪华的一级的大酒店里面，大旅馆里面，大宫廷里面，但结果你最后一个阶级加出的是从上代的是低，这就和一切死之在一起，我们这个死之最后的结果都成了虚和虚，哪里有死之，哪里有腐烂，腐烂哪样都就成了蛆虫一样。所以耶稣不是说吗，硫磺火无耶稣怎么形容，火是不灭的，虫子是不死的，所以也形容的意思就是下面硫磺火湖也是这样，虫子不灭，因为不断有人要下个阴间，要下个硫磺火湖，虫子也是不死，那就是这样的一个阶级。所以到十一节为止就形容巴比伦，你的阶级欲就是如此，那个时候神的儿女要欢呼，万众都要欢腾，所以我们可不要和巴比伦同罪，跟他一同去犯罪，一同追求世界巴比伦所追求的，那将来我们和他是一同的阶级。底下呢十二节，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五节这一段更集中的给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王到底是谁，是那一个堕落的撒旦。这一段大家看看怎么形容呢，明亮之晨之星，早晨之子，这个撒旦是曾经迷惑人，他像个明亮的星，是个早晨之子，好亮光啊，好光亮啊，好吸引人啊，好诱惑人啊，好属灵啊。保罗不说吗，撒旦还装作光明的天使，像光明的天使一样，就怪了很多人被假道一端所引诱，上当受迷惑。他是那个明亮的星，是早晨之子，但是明亮星早晨之子我们知道都是在天空的，是指的是星星的，星星是发光的，但是有一天怎么样，你何地从天坠落，你好景不长，你高高高高在天上你发光，有一天你从天坠落，所以这也证明就是说撒旦曾经是堕落的天使。我们大家看一下以西结书28章，以西结书28章也同样给我们就形容了这个撒旦，所以成为撒旦，因为只有以赛亚14章这一段和以西结28章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撒旦是哪里来的，那为什么他成为撒旦，为什么我们常常听有人讲撒旦是一个堕落的天使，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28章11节到19节，这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为推罗作起哀歌。从历史上这里讲的是推罗王，那以赛亚书讲的是巴比伦王，就是世界的王，他不过是一个影儿，之中呢是那个真实的那一位就是魔鬼撒旦，这个王呢就了不起。这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因为他被造了，神开头的时候他被造是何等美丽，所以说他是一个明亮的心，是早晨之子，神创造他的时候他这么美丽，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无所不备。13节，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石、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你看看是不是宝石的珠宝的佩戴，又有精美的古籍在你那里，又是有赞美的声音，那琴瑟的声音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14节，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督伯，基督伯就是受造的天使的一种，最高的了，在天上的。启示录讲的是四国五碗，在宝座前是等着的。但是曾经有这么一个基督伯，被造太美丽了，后来出了问题了。我们看下面，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这就是这宝座前的光景。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中间往来，你 教之日所行的都完整，后来在你中间查出不义，真的，你很好，你很好，但后来出了问题的，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看，查出不义，因为猫也很多，就被强盗的指控了，你是犯罪，主要是犯罪，所以我愿意借助圣灵，就从神的山接住你，遮掩越过这基督国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拂灭，才从这么样荣耀、尊贵、华美、光亮、美丽，什么罪？大家一起念十七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用荧光败坏智慧，我必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像他们目睹眼见，目睹眼见。到了十九节，十八节的末了，说什么？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你看看，从最高最高的地步，你是发光的心，你是明亮的晨星、早晨之子，结果后来变成什么？变成地上的炉灰。为什么？美丽而心中高傲，美丽而心中高傲，这就是魔鬼撒旦，所以成为撒旦。另外我们就不找了，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节也提到，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啊坠落，好像闪电一样，哇就掉下来了。我们都看见过扫帚精啊，就叫彗精，是吧？你看那个扫帚精本来也在天上，哗一下就掉下来了，就变成一个石头了。这个你这么美丽，你骄傲，你不占地位，结果就是堕落，堕落。我们这个魔鬼开头是堕落的，从神的宝座前三层天那里堕落在空中，所以现在保罗形容魔鬼现在是在空中展示，有一天他还要摔在地上，那是在七年大灾难的。现在我们看这一段的形容啊，我们翻回来，以赛亚书十四章的十二节开始，这段形容就是也是同样的，跟刚才引经这段是相遥遥相对，这两段互为解释，就告诉我们这个巴比伦王不是非同小可的，你不要轻看的，他就是那个魔鬼，他怎么堕落的？就成为是明亮的星啊，是早晨之子。我们知道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耶稣也是明亮的晨星，他是耶稣说我是大卫的根，我是明亮的晨星，那是真正的晨星。你看晨星出现就表示什么？表示天快亮了，主耶稣就是那个明亮的晨星，所以基督要来了，主要再来了。魔鬼呢，他也装模装样，他也是明亮的晨星，但是有一天他要摔下来了。所以这里说你是攻打列国的，何必知道？你看我心里在讲话，老旧人在讲话，心里说什么？大家说出几个我啊，第一，我要升到天上，是吧？他要高，高了还要再高。第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那么就没有神的宝座了，他要做王，他要统治普天下，他要做宇宙的主宰。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重心之上，你看他多了不起，是吧？第三，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这什么意思？而且在北方的极处。第二点是说他要高举他的宝座，就是说他要做一个什么？他要做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统治者，做宝座嘛，政治上的统治者。第三是什么？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这是什么意思？他要掌握宗教的势力，宗教的势力。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就是因为属灵的释放都是在山上，锡安山嘛，耶路撒冷是敬拜神大君王的地方。他说他要坐在聚会的山上，他要来掌管宗教。以后啊，我们就是这一个敌基督啊，这一个魔鬼撒旦，以后就预言到启示录那个敌基督，他有一天要坐在神的殿中啊，自称为神了。保罗在帖后二章也讲到，第四节第五节也讲到，他说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们知道北方的极处，我们根据好几处圣经，我们知道这代表神宝座所在地，北方，在北，说高举非从南，非从东，非从西，是从北方而来。你说他做王啊，他就针对着这位万军之神，他有以这位神来对你较量。第十四节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还要再升，生了还要再生，说为什么这个洪水以后的人就是造巴别塔呢？也是要高的顶天呢，要宣扬自己的名啊，要把上帝推翻。最后一个，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至上者是谁呀？神呢？与神同等，所以神怎么不把他摔下来？十五节大家一起念，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一定坠落。所以这 们的教训了。被你亏回的时候，一定要谦卑，我们一定要谦卑，你才能够保守。被你亏回显明的意思是什么？就具体来讲，就是我们里面的巴比伦要致死，我们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个老我巴比伦王，我们里面有个王在里面加住我们，这个王就高高高高高，我比谁都高，在教会里我也要最高，在家里也要我高，在学校里也要我高，在单位里我也要高，你高吧，神说我要把你打下来。所以耶稣啊曾经说，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箴言里也有，箴言十六章十八节怎么告诉你？骄傲在败坏以前，黄金在跌倒之前。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不要骄傲。那么这个歌实际也算是一个警戒的歌，警戒你我。所以被掳归回的子民，他们能够唱出这个歌来，讲到巴比伦的灭亡，所以必坠落阴间。十六节，他看见你的都要静静看，留意看你做，使沙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城邑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战。是这个人吗？就是他，就像万恶的这个巴比伦王，就是魔鬼撒旦的作为全是。他不释放被掳的，他使大地都震动。这也当然历史上就是这样，像尼布甲尼撒多狂啊，他自己自称为神也是，他到今天呢人人拜他，不拜的就把他扔在烈火的窑中。这历史上很多的王都是这么狂妄，在一个个不都被打下来吗？近代的人我们也看见了，这一个一个，就像是中国的，你是苏联的，你是意大利，你是日本的，一个个王啊，我们年纪大点，我们都亲眼看着他们死亡，亲眼看见这日本东条英机啊是被绞死的，是不是？怎么就战败国呢？是不是？你是哪个国家的？你是了不起的，你这个王，上帝都要刑罚的，狂妄到极点人都要刑罚。列国的君王，这个在自己应该的荣耀中安睡，唯独你呢？意思说死无葬身之处，你还不如列国的君王，那就是说这一个是最糟糕的。这巴比伦王，人家还能安睡在阴宅，而你呢被抛弃，不得入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之子，也可以翻译成为被弃的之子，扔了扔一边去了。以被杀的人为一，就是被刀刺透坠落坑中石头那里的，意思说你上头也都是死尸，下头也是死尸，充满了死尸，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被践踏的就没人埋葬，因为死无人埋葬，这是最大的羞辱，是不是？你看看那有钱有势人都是最隆重的葬礼，表明他的地位身份。就是在这个巴比伦死无葬身之处，变成尸首一样被践踏。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恶人的后裔的民必永不及辱。二十节应该到前半句，到前半句就说你一定怎么样？你一定就是这样的一个阶级。你不得和君王同葬，你虽然是个了不起的君王，你还不如其他的君王，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悲惨的结局。那么二十节的下半句，我们看二十节的下半句应该算在第三段了，就是恶人的后裔的民必永不及说，那就是神要除灭巴比伦，连他的后裔都要灭尽。我们看一下二十节的下半句一直到二三节，这几节是另一段。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下决心不但除灭巴比伦，连巴比伦的子孙都给他灭绝，就让他永远不再翻身，永远不再起来，因为这个代表罪恶的前世要彻底灭尽，不然的话他对世界上的人，对任何神的儿女都会带有影响，所以要这样的灭尽。那今天对你我来说，我们对付罪有没有这样彻底？你不彻底，他儿子出来，孙子还要出来，重孙子还出来，就代表大罪生小罪，这一代代他还有影响。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要灭绝到没有影响的地步，要彻底。我们看一下，所以二十节的下面就说，恶人后裔的名永不及说，反正名号都给涂抹，不让他留后，不让他留后。后裔什么意思？就是他可以继续的滋生繁殖，这个不能让他繁殖。所以二十一节我们看，今人既有罪孽，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便宜，在世上修满成义。这个意思说他的后裔作恶和先人一样，今人是这样，他也是如此，所以要灭尽他，不然的话他起来以后还要一代一代更加兴旺。所以我们 要灭尽罪恶，要灭尽，像以色列攻打仇敌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看一个个支派，他们常常还有留下，你留下一点，那么迦南气度在你这个国家里面，结果他就会滋生了，以后一代一代就留下来了。所以我们对我们里面的罪恶要这样，要这样的罪。22节，我们看神的决心，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这个他们，这个他们还是指着巴比伦，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剩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要摧毁。所以对一个人的灵性，可以说对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你要根除，你说我不同意，不同意同性恋，那你这个同性恋你还没有根除，就是把孩子影响。是，你不同意，不同意这件事情，但是你还允许他这样做，那么他可能还在做，偷偷做，明着不做，暗中做，他还在繁殖，还在继续做，这样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是，神是多么恨罪！我想从这段里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恨神作恨。你罪不解决，你生命不会有真正的改变，你不会真正的在神面前蒙恩。不然的话，巴比伦还要辖制你，他慢慢还要长大。小孩子慢慢长大，他不还要辖制你，所以要一并解除。23节，我必使巴比伦为玷污所得，又变为水池，水池就要变成沼泽。你这翻译成为沼泽的意思，永远成为沼泽地。没有人喜欢在你这里，你根本既不能种田，又不能够生长什么东西。为玷污所得，成野兽的行迹之地。我要用灭亡的扫帚，灭亡的扫帚。什么叫灭亡的扫帚？就是给你一扫而尽，来扫尽它。这是万民灭亡的。所以我们知道，根据历史巴比伦这个灭亡以后永远不会再建造，和以东一样。据说后来有人是企图要再建造，根本不可能。巴比伦灭亡就是灭亡，永远灭亡。但是有形的巴比伦这个国家是灭亡的，那无形的巴比伦代表罪恶的权势，在今天世界各个角落每个地方还都在滋生啊，还都在繁殖啊，真的。这怎么有一天启示录18章告诉我们，将来在巴比伦真的要知道，就是世界要灭亡，这一切的罪恶要结束，所以要用灭亡的扫帚来扫定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为什么这里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意思说人是做不到的，神是做得到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是吧？他是全能者，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一切军队的统帅，所以他能够使我们灭尽一切仇敌。只要我们有看我们有没有决心，我们要对罪恶要这样的赦免，要这样的除灭，把他名号都除灭，让人们再不对这个罪恶有什么怀念，有什么留恋，有什么记忆，想都想不起来了，名号都沉默了，永远忘记，彻底除灭这是一个。下面我们再接着看第24节，24节到27节，到23节为止，就是讲到巴比伦结束了，这一段整个结束。所以这一章主要的是讲巴比伦，但是后面呢，24节到27节，另外讲到神要打折亚述人，又接着讲亚述。为什么又接着讲亚述呢？因为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是被亚述所亡的，所以这里神说神也要刑罚亚述，是北国的子民，神的儿女也要有一天能够得脱离，得释放，也能被归回，所以神也要使亚述要灭亡。最后还要讲到非利士，这些个民族啊国家，我们这都和以色列有关系，他们都是欺压神的百姓，所以神也要刑罚。所以先知的预言我们知道是列国系上列国的，所以以赛亚也可以说是一个列国的先知。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24到27，24到27，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这一段我们注意见的话好几句，26节也提到，27节的表示什么意思？神对列国对人类的历史只有神有主权，这段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神有主权。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启示，他启示的我怎样思想，我要怎样成就，列国的筹算都要归于无有，只有神的筹算才能够立定，所以神启示神一定要做成，他怎样定义必要这样成就，他不像我们他决心但定义了半天什么都做不成，就像神不是这样，神定义了他有计划有旨意，他必定要成立，那是关系到列国的演变， 历史的这个发展都在谁的手里啊？万金金老板都在什么手里？那下面就讲了具体的讲二十五节，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谁要打他？因为亚述也是曾经历史上一个强国，了不起的强国，在我身上将他践踏。为什么在我身上？因为亚述人警戒以色列。我们知道北国灭亡了，后来亚述这个另外一个王叫西拿基利也来侵略南国犹大，那时候犹大还没有灭亡，而且非常厉害的来侵略、来威胁、来攻击、来践踏。所以神说，在我身上我要将他践踏，他家的额必离开以色列，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我们注意这里有两个离开，两个离开，这个和前面一段的第三节那个脱离是一个意思。前面第一段前面也第一段里面那个脱离什么意思？就是神允许啊，神的儿子以色列要脱离巴比伦的所带来的那个愁苦和烦恼。这里讲到以色列，以色列神要什么？神要救以色列脱离亚述人加给他们的恶、重恶和什么呀、重担。这个恶和重担也是代表罪恶的辖制，罪恶的辖制是世俗的捆绑。这些个重担啊，我们人人都有自足的捆绑，自恶的辖制。但神允许，神说有一天怎么样，我所要定立的我就要成就，我要把他家的恶离开以色列，他家的重担离开他们的肩头，要得到释放。这就是允许以色列要被归回，脱离亚述的辖制。所以我们也要脱离，要脱离。第26节，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来的手。注意啊，26节27节讲的一个手，这个手代表谁的手？大家说谁的手啊？
神的，
神的手，那全能者的手，至高者的手。所以我们就不要老看这个世界了不起，这个王那个王，像中国大地现在还在受苦当中，你不要看，因为神的手一定要伸出来。他向万国都要伸出他们的什么手啊？这个手曾经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脱离法老，神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那这个手呢，也要救以色列脱离亚述王、亚述的权势。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怎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抓住呢？就是神一定要做成，神一定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所以，既然我们看到神在历史上是这样做了。难道神不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对我们的辖制、罪恶对我们、魔鬼对我们的这个捆绑和辖制？我们相信一定也能够。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要联系我们个人，就是我们自己生命也需要主来救我们脱离，脱离什么？脱离这个亚述的重恶和重担啊，被这个捆绑，让我们心灵里面要得到真的自由和释放。你看，这就是到27节为止。这就是亚述，对亚述的预言要应验。最后一段就是28节到32节，最后一段是预言非利士人的结局，最后一段是预言非利士的结局。我们看一下，我们知道非利士也是以色列的仇敌，也是以色列仇敌，但是呢，先知这一段预言什么？预言非利士有一天被亚述打下来啊！你别以为你自己脱离了亚述，没有不会再招灾了啊！这个预言在什么时候呢？28节告诉你，时间就是亚哈斯王疯的那年，亚哈斯王死的那年，先知以赛亚又一次的末世，这末世就是29节开始。非利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因为蛇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因为击打你的这个亚述，这个杖是代表亚述，因为前面接着亚述嘛。你别以为亚述这个折断了，就是亚述王当时的那个王叫做这个撒尔根二世，意思说你不要以为当时这个撒尔根二世死了、死亡了，你就可以自由了，你可以欢乐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从蛇的根呢还要生出毒蛇来，意思说亚述王还接下来的还有新的王要起来。新兴的亚述要兴起来，后来我们这个西拿基利起来了。亚述王另一个王最厉害的王叫什么名字？西拿基利。这个在灭亡记下也提到，西拿基利要起来了，新的王也起来，就蛇的根要出毒蛇啊！你还挺欢乐，没事情，实际上这个蛇老蛇要出毒蛇了，所生的是 毒蛇，而且是火焰的飞龙，表示出一个比一个凶猛。骚扰以色列，行走以色列。所以三十节是讲了两个方面啊，我们看一下。三十节上半句是指着神的百姓，所以我们这个以赛亚这卷书是非常困难的，不容易理解在哪里。先知的话也说上半句是指着另外一件事情，下半句又指着另一件事情。你看这一句话就是这样，上半句是指贫寒人和穷乏人一定蒙恩，这个贫寒和穷乏人就是指着神的选民，因为长期受欺压嘛，所以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赐，神要顾念。穷乏人必安然躺卧，意思说脱离了仇敌的辖制，不会再遭难。但是是这样，下半句呢英文就清楚了，有一个 but， 英文就是然而，你我必以饥荒来治死你你的根，这个你就是非利士人，因为这段讲非利士人。然而我必要怎么样，我必要是你非利士人你遭到悲惨的下场，我治死你啊。所以下面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以色列就不对的，这个按照先后这个全上下文也不通，是不是？所以下面是指的非利士来的，大家听明白没有？选贫寒人穷乏人是指的神的选民要蒙恩，必有所食，必安然躺卧。然而我必以饥荒治死你的根，神的选民有吃的你却饥饿，那就是神的报应和审判要临到非利士，治死你的根，你所医生的必被杀戮。所以下面说门啊应当哀号，城啊应当呼喊，就是非利士啊你不要狂妄，你的门啊就指你的民族，你这个国家，因为你的城啊都要呼喊，非利士全地啊你都消化了，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这个烟代表什么？就是大难，就是灾难要来的，是从北方来，他航路中并无乱队的。那么这一烟是什么？就是亚述的精锐部队就要来的，你别以为没有事情的，这个对世人也是这样态度，你这以为没有事情，你以为平安稳妥，灾祸就要来的。最后我们看最后一点，可怎么回答外邦的使者呢？小字大家注意，小字是什么？就指的非利士的使者，非利士。这个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非利士啊，他曾经啊参与了反亚述的联盟，因为当时亚述很强盛，所以非利士啊什么亚兰啊许多他们这些国家都联盟起来反对亚述。他呢他的使者也派来了，来联合想联合下面的第二就是犹大，希望犹大也能参与这一个反亚述的联盟。这下面就是神的回答，神说用什么来回答你这些个外邦使者，也就是你这个非利士的使者呢？你想让神的儿女来参与反亚述的联盟吗？那下面的回答是什么？必说，这说就是神的回答。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意思说，神的选民不能够在啊随从非利士或者随从外邦去反叛亚述，而是什么？投靠在神的里面，投靠在这个意思也是呼吁犹大人的意思，一面是回答非利士的使者，外邦的使者，一面也是呼吁神的子民。可不能够再跟着外邦人再去反这个反内的去逃避神的这个刑罚，而是什么呢？而是要依靠神，所以要相信耶和华建立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神要建立锡安，意思说子民要被归回，要得到建立。我们知道神怎么建立锡安啊？使徒行传呢第二十章三十二节告诉神是用他的话来建立我们，建立神的儿女，用他的道，神恩惠的道，神要建立锡安，神的允许，意思说神的允许在锡安，在他所拣选的锡安，就是犹大子民要成就，神要建立。百姓中困苦的人，说我们要承认我们是困苦人，是穷乏人，是贫寒人，那你就要什么？必投奔在其中，投奔在主的里面，那你就蒙恩了。所以最后啊，我想啊，我们还要查一处圣经啊，就是启示录十八章的第四节，作为今天我们的结束。为什么呢？我们查完了十三章和四章，十四章告诉我们八个人的罪恶和他的结局。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是吧？不但指的选民，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应该怎么样？这八个人一定要灭亡的，是代表这个世界，这世界一定要灭亡。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应该什么态度呢？那就是第四节，天上的呼声，天上的呼吁。我请大家，我们一同念一下启
之路十八章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儿子，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
那这句话希望大家牢牢记住，这就是今天天上的呼声对我们大家的呼吁。既然巴比伦代表这个罪恶的世界，代表这个世界既然败亡了，主必快来，所以我们应该这里听主的呼声，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要从罪恶里出来，要脱离世界罪恶老我，要出来，免得跟他一同有罪，啊，受他所受的灾殃。神要我们分别为圣。还有一处圣经就是以赛亚书52:12，我们就不念了。以赛亚书52:11也是这个意思，你们要从那城从巴比伦出来，出来，扛牌耶和华弃你的，你们勿要自洁。这什么叫做从巴比伦出来？出来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自洁，脱离罪恶。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家庭，我们都要分别为圣，不要受管教、受责罚、挨打、老不休息，